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，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，我必医治你。听众朋友，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，经历神奇妙的大恩。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亲爱的主内弟兄姊妹平安，我是您的老朋友周素琴。素琴在这里拿再次的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。良友电台制作的空中辅导是每一天播出一个小时的节目。那我素琴呢，在主持这个节目的时候呢，非常关注听众朋友的需要。但愿空中辅导的每一天节目的铺排跟内容呢，都能够帮到听众朋友你跟神的关系越来越亲密。讲到神跟我们的关系越来越亲密的秘诀是要多一点的读神的话语。所以今天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，还是跟大家分享一节经文，在诗篇16篇第2节那里说，我的心哪，你曾对耶和华说，你是我的主，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。信耶稣的每一个弟兄姊妹，我相信我们信了主之后呢，都尝过主恩典的滋味，也都知道我们所相信的这位神是美善的，他未曾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行事正直的人。但是非常可惜的是什么呢？我们人呢，很容易善忘，太多的时候我们经历了神很丰富的恩典，但是很快的就忘记了神奇妙的作为。那神的话语常常提醒我们，让我们懂得在神面前数算神的恩典。所以素琴在这里呢，也求神帮助我们每一个人，借着数算神的恩典来见证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，好让我们真的是能够以信心来走每一天的道路。求主帮助听空中辅导的每位弟兄姊妹，让我们知道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最重要的一件事情，就是要亲近神，让神的话语能够成为我们生活的指引。空中辅导这个节目也为听众朋友开放热线电话，如果你想借助热线电话跟我素琴交流的话，每一个礼拜三的早上9点半一直到12点，你可以打热线电话跟我素琴交流。另外两天呢，就是礼拜二个礼拜四晚上7点到8点也为你开放热线电话。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-22-99-66-322 13-22-99-66-322。好，现在我们就一块来听听弟兄姊妹的电话心声。
线连线，心连心，借电话交流，彼此守望祷告。
哎，你好，我是周素琴。
哎呦，谢谢。
欢迎收听线心合一电话连线。
安徽的袁姊妹你好吗？
哎，周姊妹你好。
你好你好袁姊妹。
哎呦，我好多话想跟梁秀。
啊、哦、是是是，你说吧。
嗯，就是现在我从我的身体谈起吧。啊
啊，从你的身体开始说。好。
我最近嘛，就是由于两个月嘛，血一直流不止，我知道医院里面看了嘛，哈，打 B 超看了，他说我有子宫瘤，子宫瘤嘛，现在大忙了嘛，家里面不能做手术，做手术我要家里面四斤年农活啊不敢做嘛，哈，我要你就叫你秋天才做，我要你为我祷告，还有为我的情绪吧，哈。
好，你一个一个来，姊妹呀、啊。那你刚才说因为你一直流血，所以呢去做检查是子宫瘤、
嗯、
对不对？
嗯。嗯，
医生建议你怎么做？
医生说我年龄到了嘛，马上要断经就可以好了，才能那个瘤小。
他除了这个方法之外，他有没有建议你做
手术？
可以做手术。
建议。 建议我做手术，建议我做手术，但是大毛了，我没有，我就是我夫妻两个小孩不在家，没有人能照应我，还有我的地里种了那么多的地，我也没时间，没法去做手术。
因为农活再加上没有人照顾，所以你不想现在做手术，
哎、
对不对？
对对对。
那如果现在不做手术的话，有什么风险呢？
没有风险，
没有风险、啊。
嗯，
对你身体会不会带来一些问题呀、啊？
就是嘛，那你肯定要到恢复了才能做呀，才能做事呀，是吧？
我的意思说，这一段时间，因为你说等冬天的时候才做手术嘛。
哎，对对。
那从现在才属于这个春天，还不到夏天，快到夏天的时候。那从现在到冬天的话，还至少有半年的时间呢。这半年不动手术不要紧吗？
但是要不能做重活，反正维持的还可以。
那如果是
他就
不干重活，那您这些农活是不是重活吗？
是的呀，我不就担心这吗？
哎呀，姐妹呀、
嗯，
既然查出来，那农活呢，活是一辈子都干不完的，对不对？
对对对，
你不能说是等活儿干完了，冬天的时候再做。如果那个时候耽误了你的身体，怎么办呢？
哎，不是嘛，农村嘛，我感觉我就觉得我自己好悲伤。反正好，我们都是我们把这个放下，我们才说我们的家庭，好吧？
嗯，那这样吧，姊妹呀、啊，我要鼓励你的是哈，既然现在检查出来了是子宫瘤，这一个呢、其实手术也不是很大。那我觉得呢，
不大。
对呀、啊，既然不大的手术，能早做尽量的早做，免得如果你耽误了这个演变成为一些其他的疾病的话，那个时候怎么办？你埋怨谁呀、啊嗯？你埋怨谁都没有用，对不对？
对，上次嘛不是大出血了吗？哈，人家叫我做一个好像子宫就是内膜后嘛，哈，后嘛他你就要清下宫，清出来那个里边肉嘛，哈，
是，
你去查一下是不是有其他的毛病，把我都吓死了。
对呀、所以怎么也别耽误了。我是觉得活儿真的是，你今年如果是农活不干，你可以等以后再做嘛。我觉得姊妹啊，你不要有这样的想法。你这个问题有没有跟丈夫商量啊？
他还跟我说，他说我们计划到那个闲天了他就做嘛，夏天我女儿也知道了，他就说他在放假了，夏天也可以做呀。
所以说你女儿回来夏天放假的时候，你就可以做这手术，对不对？
哎，对对。
那如果这样的话，你就听女儿跟你丈夫的话，不要等冬天再做。我再次的说，今天既然知道了自己身上有问题，有一些事情呢，你越早做，对你的身体的康复越快。我们看事情呢，要看得长远，不要只看现在。哎呀，现在的活没人干怎么办？你不想一想，你现在把病养好了，明年后年大后年，你身体好好的，你继续干活，全家人都开心，对不对？
是是。
而且你这个，
我搞得全家人都不开心。
对，不单单是全家人，不是不开心，他们是担心。而且呢，你自个儿也不会不开心呐、因为你知道了有病，又抱着这个病在那里干活的话，你自己心情也不好。所以你刚才不是说你情绪有问题吗？
压力很大的。
对呀、这个压力其实是不需要的。是我们自己找的，所以能够排除。
我就说，我就刚刚那两天嘛，庆功嘛，时间那么就是一个礼拜当中，就是我老公在外做活嘛，他是拉脱肛了，他在外做活嘛，就是我在屋里躺着，就是我一个照应我自己一个，我感觉我很伤心，我感觉我很悲痛的，我感觉我如果要是在医院里边躺着，更没人问我。是吧？
所以呢，姊妹啊，每一个人都会有病，对不对？有了病，我们治疗，这个是最最重要的一件事情。其他的事情呢，你就放在后面。你这个事情做好了的话，家人也开心，以后你的身体好了，你的农活也能干，对不对？
对。
所以不要再忧虑，不要再操心。你现在呢，就等女儿放假回来之后呢，你就赶快安排。提前跟医生讲好，安排做手术，好吗？
好 好，
嗯，好。
我还有我弟子跟我婆婆俩关系不好。他去年的嘛，他出生嘛，他病了嘛，哈，这是我讲讲良心话嘛，他病了嘛，他俩。我第一个就我公公来，要喊我嘛，喊我嘛去，他说婆婆不好了嘛，就我们两口就到了嘛，哈，
嗯，
我们两口就到了嘛，到了嘛，我弟兄嘛，他心很直坦的哈，他说到那边他就给他打个120，他病了很严重嘛，非常非常的严重哈，
嗯、是，
他就打个120来了嘛，来了嘛，他就说。到那边了，到那边就看，我就为他祷告，祷告了，他就身上不再抖动了哈，抖得非常的厉害，对，
嗯，
我们俩，我说我们婆婆两个一起祷告嘛哈，对，我们信神的有依赖他，
是，
就是讲祷告，就是人家120车来了嘛，来了嘛，那车呢，回来全身的检查，又住了多少天的院哈，
是，
住了多少天的院，花到最后了，花钱了嘛，进我三个了嘛哈，对，
是，
进我三个了嘛，就说他们都不想拿钱，就想让那个老的拿钱，他们在这念过了哈，你懂吗？就想叫老的拿钱，我家弟兄那我们弟兄三个了嘛哈，想让老的拿钱，这个帘子是没得放的哈，对呀、啊，哎呀非常难看的哈。最后说我这弟兄说了嘛，他不拿我一个拿哈，是吧？
是。
说他他一个拿嘛，他那弟弟你们都无所谓，有报社你又在外边，就是我在家里边，他的我做个老二，我不能不管哈。
对，
他管了嘛，对不对？我最后他说你不要说什么，我说我是姓陈的人，我不知道说什么，对不对？
嗯嗯，
我说你，我对这个方面我无所谓，对不对？
嗯
嗯，再后来呢，哎呀，反正我看那个表情也不好。他说婆婆天天找我说我，拿钱了，又说我，那个是充棍了，可知道？他就说我充棍，
嗯，
他说我不应该管这些事情，可知道？做什么呀？我是个下人，我能不管那些事吗？哈，对
对对，
我管了。他说我什么是，管闲事了，又说我冲撞了，又在家里面老大了。他说我在他的家里面是老大，你让呢？我听了心里面好难过，好难受。你在这刺激我，你在是在刺激我。最后了嘛，为了你，我不是，我对你是孝顺，我对你是负责任，哈。
对
呀、
啊，对对。
讲不听，我你不要在我家里吵。我让你，我们两个都信神的，吵了外邦人看，说你那怎么信神，带了好多是影响不好的哈。
嗯嗯，
我怎么跟他说他都不听，道理摆交了嘛，他不听不听，我家弟兄讲了哈，你看你做了什么事哈，对，
是，
他就说哈，你看你把我儿子从来不理我了，你看周师母，这个我感到很伤心，很伤心哈。我就讲的，我也没骂他，我就坐那嚎啕大哭。我讲我的感谢神嘛，我怎么做这样的事情哈？对，最后来他天天他不骂我了，他天天磨他儿子，他天天骂他儿子，天天骂他儿子。我感觉我一个去年一年当中脑子都要崩溃了，我整天吃那个骨灰素。知道吧？就是我，你知道骨灰素是什么的吧？哈，骨灰素，他那个小丸就是调节神经的。
是是。
如果我要不吃那个药呢，我肯定相信我真的是个神经病。
嗯，
就是的。
嗯。
我感觉我天那边就是打滚那些事，祷告也祷告不进，聚会也不想聚会了。最后他骂我，他说我你信个假，是个假神坛，你信个假神坛。
哎呀，
我感觉我好痛苦，我好痛苦。
姐妹呀，
真的，
你不要因为婆婆这样说你而摇动你的信心。我想知道你婆婆现在在哪里？
她现在在家，她开个教会了，她天天接聚会啊。
我是说，她跟你一起住吗？
不带我一起住呀。
哦，如果你跟婆婆，如果姊妹呀，你跟婆婆不是住在一起的话，哈。你不要把这件事情放在心里面，作为媳妇儿的，你该做的你就做，你尽了你的本分去做就可以了。你不要想得到什么任何的回应。他今天他不单单是不欣赏你，他反而是这样的批评你的时候呢，你也不要把他放在心中，因为我们今天做不是做给人看的嘛。对不对？
是的，是的，我就这样想的
呀。是啊，所以你就不要把这些事放在心里面。你看你现在弄得自己这么紧张，还要吃药。那姊妹啊，每一个家庭都有不同的难处，每一个婆媳之间的相处都会有一些问题。所以最重要的是你的心态，你把它想开一点，你就不会这么痛苦。 你明白吗？
是呀，我就说，我说你，我没有问你要钱呀，你怎么这样对我了哈？
嗯，
那你长期的，你是做个老的，长期换气换，就是等于把我们两个孩子，我们四口人，等于把我们四口人换气了，就是不带着，好像不跟他两个没有关系的人。
嗯嗯，无论怎么样，
我都不能想，我的
你不用想，姊妹，你要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想你的婆婆，她是受旧教育长大的一个人。对不对？
嗯，
而且他没有真正的好好信耶稣，所以你要可怜他。如果今天你们真心真意的对待他，他还是这样对待你们的话，
对呀，就这样。
那你就不要把这件事情放在心里面。我刚才说了，
我对我母亲怎么样，就对他怎么样呀？
那就行了。
我真的，
袁姊妹，袁姊妹呀，
听说我哈，你不要太去计较这些事情了，不要去争这些事情。他已经眼里没有我们就放弃了。
不要放弃，放弃不应该。我刚才说了，我们做儿女的尽上自己的本分去孝敬父母，这是圣经的教导，对不对？他怎么对待你，这个呢是他的问题；你怎么对待他，这是你在神面前要交账的。你明白吗？
是的，我就是这样的，我不怕人嘛，我怕上帝啊。
所以你今天你就不要跟他一样的见识。我们今天所做的不是为了讨好人，乃是要按着圣经的教导去行事为人。所以那姊妹啊，很多的时候呢，我再次的说，我们的情绪呢，我们自己要管理，我们要善待自己，对自己好一点，不然的话你自己一直痛苦。首先呢，关于你的子宫，你要听我说，第一你要记得，一定要听我说，你子宫瘤的问题现在到暑假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，在这段时间好好的祷告，好好的预备，等女儿回来之后呢，就赶快做手术。第二呢，婆婆那边呢，你要为她祷告，为逼迫你的人祷告，但是呢，也为你自己祷告，让神的喜乐充满你，不要因着这些事情的缘故，让你的情绪不好。我要告诉你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，女人的子宫瘤是跟她的情绪是有关系的。你的情绪好的时候，你的情绪好的时候呢，就不会有这些问题出现。但是你的情绪不好的时候，这个激素啊，影响你的子宫。所以呢，鼓励你不要做一个愚笨的人，要在神面前做一个智慧的人，好吗？我们为你祷告哈。这是安徽袁姊妹的电话。
风风家书，传情达意，句句心声，点滴心情。
亲爱的弟兄姊妹，邀请你来信分享你的喜怒哀乐。我们的地址是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。
我多想见到你哟，远方的亲人，多想看到你可亲的脸庞，听你说话的声音。我的心为你祈祷，祝你万事
江苏的逆姊妹在线上了，我们来听她的电话。喂，逆姊妹，你好吗？
喂，你好。
哎，你好，逆姊妹吗？
哎，
是，我是节目主持人周素琴。逆姊妹，你今天来这个电话，你想跟我们交流些什么事情啊？
就是交流我的丈夫跟我之间的关系。
哦，你的婚姻出现了问题，那我想问一下逆姊妹，你有没有听过空中辅导啊？
我听过的。
空中辅导这个节目有听吗？
听过了。
哦，有听，那应该听的时间不多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要鼓励你以后好好听，因为空中辅导这个节目呢，我们是关注听众朋友的婚姻家庭。那无论怎么样，你今天打热线电话打进来，你说说看，你的婚姻到底哪里出现了问题啊？
就 我的丈夫在，他这个人在外面就是比较那个不行啊，他家他总是在外面就是这样子，他从结婚开始他就这样子在外面。
他在外面，你说不行不行的意思是什么？
他就是对外面确实是这样也，
嗯，
人家其他的女人啊，他就这样，他走到哪里都是这样。
你刚刚我听到的是女人，你说丈夫在外面有女人吗？
哎，
啊，
他就是对外面有女人，就是这段时间我身上还有性病嘞，我去看了。
是这段时间谁有病？
我被他染上了，他在外面这样子，他把我染上了性病，我真的我有好长时间了就在看病了。
哦，你说因为丈夫在外面跟很多女人搞关系，所以他把这个性病传给你了，是不是？
是的。
你去，
我就因为他在外面这样子，我在心里住的。
那我想问一下你姊妹，你跟丈夫结婚多久啊？
我跟丈夫结婚有我家大女儿16岁了。
哦。所以差不多结婚16年了，对不对？
哎，对。
你什么时候发现丈夫有在外面搞女人呢？
他从结婚就开始就这样子，我养几个孩子的时候，他就跟其他的女人在外面。
所以一开始结婚的时候，你就发现丈夫不忠于你，对不对？
哎。
嗯。
我也没有办法。是。
什么叫做没有办法？
没办法，他你说他就打你，把我打得不得了。
我先问另外一个问题，你姊妹你信耶稣吗？
信，就是信，就是你前年才信的。姐姐信耶稣，
是
他叫我信的，
是前年才信耶稣的，对不对？
哎。
哦，是姐姐带领你信主的。
哎。
对吗？
对。
所以你说你丈夫一开始结婚的时候呢，就在外面有女人。那就是说，现在已经16年，你的丈夫都是这样一直在外面跟其他的女人有关系，对吗？
他不是一个，他不是一个女人的，他总是人说走到哪个地方他就这样子。
他
出去也是这样子。
我想问一下你现在因为他的缘故惹上了性病，你的丈夫有没有性病啊？
他也性病，他就也性病。我叫他去看，他就是没有时间。我跟他说了2次了，叫他去看，他也不。
那有几件好？如果这样的话，有几件事情你要做，姊妹呀、2年前你才信耶稣，对不对？
哎、
嗯。信了耶稣以后呢，我相信最重要的是你要知道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，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，所以今天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，我们要感恩。另外呢，你要让耶稣基督住在你的心里面，让耶稣基督赐给你一个新的生命，你明白吗？这是第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。第二个呢，就是现在你的丈夫他不信耶稣，而且呢，像圣经里面所说的罪人当中的罪人，他结了婚但是不忠于他的婚姻，在外面一直有不同的女人。现在他其实呢，圣经里面也讲得很清楚，罪的工价是什么。我们不要以为哎呀，这个人他一直犯罪好像是没有任何人可以惩罚他，其实这不是这样看的。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没有人追究他，但是如果他真正的做了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情的话，这个罪呢是会追上来的。就好像现在你的丈夫他因为如此的缘故他有了性病，对不对？那最重要的是你要保护自己，你要保护自己。圣经里面告诉我们，做妻子的角色是帮助丈夫。那当你看到你的丈夫不务正业，他做不应该做的事情的时候，你的责任是要帮助他不可以做这样的事情。那刚才你稍微透露了一点点，你说当你去说他的时候他会打你，对不对？所以可能 可能就因为如此的缘故，你就不敢说，不敢说的时候呢，他就得寸进尺，就是一直这样的犯罪。那现在呢，你信了耶稣，
哎，你是这样，
现在你信了，
那一年我跟你讲一下，他那一年，去年我信耶稣的，他的妈妈，他说要把我赶出家门，是的，是的，就一生不肯进那个家，是的，是的，我信耶稣不学好，是的，他的儿子在外面，他这样他不管，临死前他就人家就说他在外面租房子住，他在外面养女人，人家儿子他有孩子呢，我也不请人这边，他就这样子他让他赶出家门，是的，我信耶稣不学好，
对，
而且他儿子他也是。而且他得七点五，现在一分钱都不给我。
对，他让他，你的婆婆这样做是不应该的。但是呢，妮子妹，你要称呼她是你的婆婆，你不能说她的妈妈，因为她是你丈夫的母亲的时候呢，你要有称呼，你要称呼她是婆婆，知道吗？你不能够在外人面前或者是你丈夫面前说你的妈妈，因为你结了婚，圣经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，婚姻是二人成为一体，他的就是你的，你的就是他的，这就是圣经告诉我们，做妻子的要帮助丈夫，丈夫做错事情的时候呢，责任也在妻子的身上。所以呢，从现在开始你要做的是要保护自己，不可以再跟丈夫发生性关系，因为你已经染上了性病，你要赶快去治疗。那如果你的丈夫他需要跟你有性生活的时候呢，你要提醒他，你要告诉他说，让他也要赶快，他当然不听，但是你要说的话是应该说的，也就是说做好你应该做的，提醒他，然后呢保护自己，明白吗？要赶快去做检查，做治疗。那第三方面最重要的，你已经信了耶稣，信耶稣不容易，就好像你所说的，婆婆不承认也逼迫你，而你的丈夫呢也不领情，在这样的困境当中，你要好好祷告，让耶稣基督给你恩典，让你靠着神的话语能够去胜过这样的这样的逼迫之外呢，你要迫切的为你丈夫祷告，让他能够悔改，因为他现在活在罪恶当中，他不以为然，对不对？他不觉得这是问题，因为这个社会的风气都是这样的。但是呢，作为妻子的你不单单要提醒，你更要为他守望跟祷告，明白吗？
怎么祷告？我
跟你说祷告。你信耶稣才两年，你不会祷告，这也是很正常的。你心里面有什么话，你就跟上帝说。那你信了耶稣这两年，有没有去教会啊？
去教会啊。
有去教会吗？
有去了。
有去哈，有去教会的时候呢，你要好好去教会做礼拜之外呢，你也要跟其他的姐妹们要有这个团契生活，大家互相的就是支持，一起带祷。所以呢，你这两年当中，如果你每一次都去教会的话，你应该听到传道人或者是其他的弟兄姊妹祷告，对不对？那今天你电话打进来了，我顺便跟你说，祷告就是我们跟神讲话，所以呢不用害怕，你有什么话你就跟上帝说，你说在天上的父啊，我们的主耶稣我现在家里面很痛苦，我的丈夫一直在罪恶当中，请你帮助他，拯救他，让他也能够悔改，不要再犯罪，这样祷告就可以了，明白吗？明白哈。所以我刚才跟你讲的几件事情你一定要记住，然后呢最重要是你好好听空中辅导，我们良友电台有不同的节目，你听了之后呢，你的灵命就能够长进，好吗？这是江苏妮子妹的电话。
相信耶 稣是我的好朋友，他为我舍命使我能今天过。我相信天父是我的阿爸父，他好疼爱我，他以慈爱安慰我。我相信生命是我的安慰者，他时时同在，温柔地牵引我。我相信生命充满美好计划，一生敬拜你，活出最美的旨意。我相信，我相信，打开心门来接受，选择这上好的福分。我相信我的生命已不同，一路上有主来陪伴我，永远不离开我。他时时同在，温柔地牵引我。我相信生命充满美好计划，一生敬拜你，活出最美的旨意。我相信，我相信，打开心门来接受，选择这伤口的福分不回头。我相信，我相信，我的生命相信天父是阿爸父，他看我为宝贵。我相信，我相信，最爱我的就是阿爸父，他看我为宝贵。
安徽江姊妹的电话。喂，江姊妹你好吗？
喂，师母你好。
你好啊，江姊妹。是，
你好你好师母。
是是是，很高兴能够接听你的电话。你今天来电话你有什么事情啊？
我想请你跟你交流一下子。
是，
跟别人不能说，只有跟你们感觉到是最亲最亲的人。
好，
跟你们能说，你们还能帮助，还能为俺祷告。
对对对，对呀、啊。
嗯，
是，你说吧。
我的媳妇嘛，我说、啊、我的媳妇嘛。
是。
嗯，进我家门也十 大孙女都虚岁都12岁了，
嗯嗯，
也有13年多了吧。
是，
一直一开始呢，我们都用神的爱来包容来接纳，
嗯，
一直都用爱来包纳接纳他。
是，
哎，不跟他一般见识。刚进门的时候，结婚的当天下午给他。俺们在都在院子里说一句话的时候，那时候刚结婚的是下午，在院里都说话的时候，他就，我刚说了一句话，还不与他相干的事，还不与他怎么样相干的，他就起来蹦蹦到我面前要打我，
啊，
这些年他都有这样的毛病。
那你是说这是刚进门就是这样啊？
哎，就刚结婚的当天下午。
那这件事情这样发生的时候，你儿子在做什么？
儿子也在跟前。
那儿子就不管他吗？
就是讲不管他什么事情，你自己，你还不准提，不准说，不准问。
这没有这么办。
你看一家人的事情，不准提，不准问，
嗯，
不准说，一说马上就耍流，就耍流氓，一直到现在还有这样的毛病。一直到现在，我大孙女都12、13岁了，小的呢快到3周了。一直这个小的，你小的时候一周岁的到1周岁的时候他带，初次我大哥那帮他带，不理他，带小孩子4个月，这断断续续回家去，他还来家，他带不了他还来家，我跟后都陪着他带，这丢下我去年带一年到现在，我母亲生病了，爷爷你我们体力你也够呛。小孩子带起来也感觉到有时候也怪吃力，叫他想叫他带，他就不出行，带着你想叫带去，他不出行，他就因为这，他不出行，他跟你两个闹那，你要想到哪拐，让我心里你就很有负担，让他把小孩给他跟前带，让跟他亲，让他知道疼小孩子，他就有个什么心，不愿意付出。不愿意付出，这些年还没上班，没有上什么班。
嗯嗯，
不愿意付出，不愿意吃苦。
那姐妹呀、现在已经结婚13年了。如果他还是这样的话，哈，首先刚才我问你了一个问题，你的儿子在哪里？这是你儿子的责任，另外呢，也是你们的责任。我们在罪面前。要说不，你知道吗？不是说当对方霸道、无理取闹的时候，因为信耶稣，我就接纳，我就爱他，这个不叫做爱。真正的爱是一个人做错事情的时候，我可以指点他，我可以把他纠正过来，让他成长，这叫做爱。所以，
我在这方面就是因为纠正他。就是因为纠正呢又不敢跟讲，就淡淡薄薄的侧面呢跟他撒
没用啊。你这么
态度放的好，用爱来去跟他讲
没有用。你既然要管教，你就要好好的管教，你要爱就好好的爱他，让他分得清清楚楚的，不是说淡薄的不敢而轻轻的轻描淡写的这样说，你看有用吗？现在13年了，孩子都13岁了，他还不成长，还是这样。所以如果你的媳妇儿还是这样的话，我觉得你们要悔改啊。你的媳妇儿不信主吧？
媳妇这大爹也信，信念08年他生病生这么狠、
啊、
也信，这年也信，这我这一个来家也哄着他，也好好的跟他讲对教会去，他高兴了他也去，你看着也信，但是嘴上讲信，心里他不知道那种跟真诚的信。
姐妹呀，
他嘴上讲的，心里讲的，他妈妈不信，讲的孩子，都是那些世俗拜的迷信，一些是这那犯罪的事。
江姊妹呀，我们现在不能够怨对方，对方是一个没有礼貌的孩子，不懂事儿的孩子，嫁到你家来的时候呢，她就是你的媳妇儿，你的闺娘了，那你应该爱她的时候要 真诚的去疼他爱他，但是他做的不好，霸道，不没有礼貌的时候呢，你该管教的时候就要管教，而不是怕他，所以呢不敢跟他说。我觉得第一个责任最大的要负这个责任的是你的儿子，作为一个丈夫的容许自己的妻子这么放纵的话，这是你们的责任呐、啊。
不得了呀，你没看什么嘞，你看他闹那啥流氓厉害呀，啊不敢呀，把闹得要闹呀，现在就不敢呀。你去年夏天回家，我到那第二天头一天我就晚上在家，他平常是脏袜子也得被我缠着睡，我想你来家了两天子在屋里床面一拖，
嗯，
我趁着你把那个鞋拿到外面狼爷底下换个拖鞋不就进来了。头一天讲还怪好，二一天我连那鞋还拖到外头个，在家了我讲我那鞋还拖到外头个，你看屋里卧室里面穿天的脏鞋，你往何要洗脚是哪？就那手中一下子把鞋脚塞脚塞装远，出去门一带啪啪一下子，回来了等一时回来了，我讲你，陈志远你那能摸这个？我来了你看带着孩子来到想跟你亲亲见见，搁这过几工子。你那给我那塞东西快门弄么的个？
姐妹呀、
啊，我塞东西快门就你的
呀。姐妹呀、啊，
不愿意呀、啊，那强势攻击性的厉害。
姐妹呀、啊，姐妹呀、啊，我刚才说了、
哎，
那每一个家都有每一个家的规矩。他来到你们家，其实应该守住你们的规矩。如果你们有规矩的话，如果连一个媳妇儿，作为你的儿子的丈夫。作为她的丈夫都管不好，你作为一个婆婆也管不了她的话，那这个呢不是叫做用神的爱去爱她。那你今天来电话的话，我就要很清楚的这样的告诉你。所以呢责任呢，我们当然了说你的媳妇是不懂事，一点礼貌都没有，没大没小的，但是呢你也不能够允许她跟容忍她继续的这样的无理取闹，这个呢对你的孙子孙女呢他们的学习跟成长都不会有好处。所以鼓励你啊，我刚才讲的话真的是希望你能够听得清清楚楚。
以赛亚书43:25，唯有我为自己的缘故涂抹你的过犯，我也不纪念你的罪恶。
我们所承认的一切罪恶，神都不再纪念，那些事情不再能辖制我们，而撒旦也不再能借此控告我们。在基督里，我们是真正的自由人。
空中辅导，与你共勉。
河南谢姊妹的电话。喂，谢姊妹你好吗？
啊，你好周师母。
啊，很高兴啊能够听到你的电话。
啊，我也很高兴，我正在外面，然后收到这个电话心里很开心。
嗯，对对对对，我知道你曾经借过电邮跟我们交流过，对不对？
对。
嗯，你能够讲一下你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吗？
我现在这个生活上就是感情上，我跟那个对象，我之前不是说要退婚嘛，分手，然后就是前一段时间4月份的时候就退婚了，因为实在是感觉合不来各方面，然后我妈妈也同意了，
嗯，
就退婚了。
嗯嗯，哎呀，我觉得那我觉得呢，先不要这么快讲工作。你在感情上跟对方实在是合不来，所以你退婚了。这个过程讲一下给我们听，因为太多的听众朋友呢，可能也会有像你这种的情况，但是因为面子的缘故，因为一些压力的缘故，就不敢退婚。你能够详细的讲一下你的情况吗？
嗯，因为我跟我这个家里边相亲，因为我今年25岁了，然后也不算年龄小了，
嗯，
家里边就很着急，说你过年相这几个亲，就是相了3-4个对象，
嗯，
说还没有一个合适的吗？你要是不定了一个的话，就感觉你太挑了，怎么样？
嗯，
就是家里人会这样说你，嗯，然后就匆匆的认识了2-3天之后，没有详细了解就订婚了，因为要出来工作。
哎，
对，
嗯，
就这样匆忙的订婚。
那
订婚之后就是通过电话或者见了两次面，
嗯，
就是了解之后，后来在微信呐，啊，短信聊天之后，就感觉价值观不是价值观，就根本就说不是太合适。他的想法，
嗯，
感觉每两个人的那个想法都不在一个频率上那种感觉。
嗯嗯嗯。
还有感觉也不太会关心人，这都是没有详细了解就匆匆订婚，迫于家里的压力。我感觉要是以后肯定要再慎重。催婚的时候，父母也给父亲给的压力还小一点，就是我妈妈就是感觉家里人会给你好像母亲都很不理解你，甚至会给你脸色看一样。虽然是就是自己的亲生母亲，但是就感觉着不被理解。催婚的时候，但是最后我实在是想想很可怕呀。如果说你跟不理解不就是不合适的人结婚之后，以后危险还是很多的。
哇，你这我觉得你很聪明啊，你知道吗？我觉得你真的是很有智慧。那首先我要跟你讲，你今年25岁，对不对？
对。
你在哪里工作啊？
我在河南省郑州市工作。
哦哦，那姊妹啊，25岁，你在外面工作，我相信你也应该知道。当然了，我们说农村，中国内地农村，这个年龄已经到了适婚年龄。但是我们说时代不断的在改变的时候呢，不要为了结婚而结婚，也不要因为你年龄到了所以就结婚，这是很恐怖的事情。听你刚才所说的，家人在这样的压力之下给你介绍，不到两天你就订婚，这是多么大的冒险呐！
嗯，是。
但是很感恩的是，你进一步的了解对方以后，发现实在两个人合不来，所以就退婚了，对不对？
对对对。
嗯嗯。我觉得你觉得我觉得你做得非常非常的好，宁愿在这样的情况之下，大家就是说有一个很好的就是个交代，而不要硬着头皮走进婚姻。如果真的是为了其他的家人父母给你压力走进婚姻的时候呢，你的婚姻是不幸福的。
对对对，是这样。
嗯嗯，
我也是这样。
所以你妈妈爸爸信耶稣吗？
我父母都信耶稣，他们也都，我也是他们领到主面前，从小就带我信耶稣。
哎呀，那你一定要告诉你妈妈，叫她好好听空中辅导。我知道你是我们这个节目的忠实听众，你叫她听空中辅导，然后呢，你也告诉你妈妈，婚姻是一辈子的事情。所以呢，如果真的是你走进婚姻，你就不要想走出来呀。
对对对，是。
对呀，
我现在也看了一个综艺节目，就是《变形记》，讲的就是好多孩子都是因为父母离婚受到了很大很大的伤害，对我的触动特别大。
对呀，今天很多孩子的问题都是来自于父母不和、家庭的破裂。那所以当我们要走进婚姻的时候呢，婚姻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，是一个约，而且呢在婚姻生活里面一定两个人的价值观要一致。哪怕你找了个信耶稣的，价值观一致，但是呢你们虽然吵架也不怕，因为争吵过后你们有耶稣基督在你们中间，对不对？
对对对
对呀。所以呢我不鼓励你这么早，下一次如果家人再给你介绍的话，你也不要因为了应付家人的缘故呢而随便的就订婚呐，啊，就结婚。一定要记得，我觉得我非常，因为你上一次来电邮的时候呢，我已经看到你的情况，所以一定要鼓励你好好听这个节目，然后呢先要预备自己。我们都希望赶快结婚，但是呢等真正的婚姻来临的时候呢，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我在婚姻里面到底要扮演什么角色。所以我要鼓励你的是，你先要好好预备自己，为另外一半祷告，好不好？
好，
嗯，我们也为你祷告。对对，还有你的这个病情怎么样啊？我担心你的身体啊。
我生病这方面感觉就是现在已经正常了，已经恢复了。那时候是2014年，现在就是完全就好了，只不过就是有的时候会敏感一点，这个我感觉属于正常的范围之内，有的时候情绪低落，这个反正就是属于已经属于正常的那种。已经没有那个病的 迹象了，反正就这样说。
哦哦哦哦，那你现在还在服药吗？
我早就不吃药了，我是2014年10月份然后辞职的时候，就是感觉我当时第一次去医院的时候，医生就说根本就不影响第二天的上班，
嗯，
我是轻微的就没有病，意思就是医生就这样说了，吃几天药就好了。
嗯嗯，
后来就是自己想不开，然后就导致病情加重，然后才服了半年的药。
对对，嗯嗯，现在想开了吗？
现在时间事情都过去了，也不纠结那么多了，也有了新的工作环境，新的生活环境。
那谢姊妹，我要跟你说，在我们的人生道路里面都有不同的难处，你一定要学一个很重要的功课，不要纠结，因为你越纠结的时候呢，你就越痛苦，而且你也没有办法去解决问题。一定要学会交托仰望，把它放开，要有这样的心态去面对。你说现在的工作好了，但是我们不敢保证以后你在生活里面、工作上面会有什么难处，对不对？你一定要记得，
对对对，
只要在难处面前的时候呢，你不要钻牛角尖，你一定要学会仰望神，告诉自己我们人能做的有限，就让神来帮助我们过一天，好好的乐观的去面对一天，过一天学会感恩的过每一天的生活，这是最宝贵的，明白吗？
嗯，明白。
对，
明白了。
因为你是一个曾经非常活泼的女孩嘛，对吧？
嗯，
我希望你能够再一次的能够回复以前那种活泼的心态，无论是灵命，无论是个性，都能够再次的活泼起来，好好的享受神给你的每一天的生活，好吗？
嗯，好，谢谢周师母。
不客气，不客气。也代我问候你的爸爸妈妈，然后呢告诉你的妈妈，千万不要因为你的婚姻的缘故忧虑，要让他就是学会祷告，交托给神。我们也为你的婚姻祷告，好吗？
嗯，好，谢谢周师母。
嗯，好，不客气。
耶稣说，人为朋友舍命，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。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，就是我的朋友了。
所以我们要效法神，也要凭爱心行事，正如基督爱我们，为我们舍己。
让我们多关心我们的邻舍，
多照顾我们的家人，
多怜悯世上有需要的人。
空中辅导与你共勉。
刚才我们已经听了四位主内姊妹的电话心声，那我素琴在这里呢也鼓励弟兄们，如果你们也有一些难处的话，鼓励你借着电话、借着电邮跟我们保持联络。好，现在我们就一块儿为这四位主内家人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感谢你，感谢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做的一切，求主你帮助我们每一个属主的儿女长存感恩的心，也提醒我们，让我们在你的面前不断的数算神的恩典，叫我们的心存依靠主的心，每当我们有难处的时候，懂得来到主你的面前寻求你的帮助，因为你是加力量给我们那位救主，你也是恩待我们的救主。还在这里祷告的时候，特别为着安徽的袁姊妹再次的交在天父你的手中，求主帮助袁姊妹，让她知道身体，你所赐给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，让他能够看重自己的身体，主啊，帮助他，也让他能够在家人的鼓励跟支持之下，能够早日的完成手术。我们在这里祷告，也求主你保守医生，使用医生来治疗姊妹的疾病，在主的恩典之下，使姊妹的身体能够早日的康复过来。我们也为着姊妹跟婆婆的相处祷告，我们知道过去这么多年来，婆媳之间的相处真的是很不容易，但是今天主啊，你将新生命放在原姊妹的生命里面，就求天父你恩待这位 愿姊妹你自己的圣灵，你自己的爱充满在姊妹的心中，时时的提醒姊妹，让她以神的爱去理解，去爱自己的婆婆，也能够为婆婆祷告，让主耶稣你在当中做一些奇妙的工作，使原姊妹跟她的婆婆婆媳关系能够复合，让他们的关系也能够成为多人的见证。主啊，我们在这里也同样的把江苏的逆姊妹交在主你的手中，特别是她的丈夫，恳求主你施恩怜悯她的丈夫，也拯救她的丈夫，让她的丈夫能够在主的拯救之下能够悔改，让她知道他不忠于婚姻，一次一次的伤害自己的妻子，现在让他的妻子也患上了性病。主啊，求你可怜他的丈夫，真的是求你自己圣灵动工，让他的丈夫能够悔改。我们在这里也为逆姊妹祷告，让他知道懂得保护自己的身体，当他发现有这样的疾病的时候，让他早日的能够到医院接受治疗，使他不要再受这一方面的痛苦，让他的心灵受到伤害。主耶稣，你在这个家庭里面做奇妙的工作，你拯救了逆姊妹，借着逆姊妹带领丈夫带领儿女都能够来到主的面前，也让他在家有好的见证，使逼迫他的婆婆也能够降服在你的面前。我们在这里也把安徽的江姊妹交在天父你的手中，姊妹她说用神的爱去接纳自己的媳妇儿，但是在这13年里面一直纵容，一直让他的媳妇任性。主啊，求主你也借着你的话语再次提醒江姊妹，因为我们说爱里面有责备有教导，而不是盲目的包容。但愿天父你赐给江姊妹这一方面的恩典跟智慧，来引导自己的媳妇儿能够走在正路上。最后我们把河南的谢姊妹交在天父你的手中，感谢神过去这些日子里面你不断的保守看顾这位谢姊妹，让她在你的恩典之下能够慢慢的各方面都能够有所成长。我们在这里特别为着谢姊妹感恩，因为当家人逼迫给她在婚姻上面压力的时候，姊妹虽然订了婚，但是当她进一步的跟对方交流，发现两个人之间有很大的差异的时候，姊妹有这样的勇气能够退婚，我们在神面前献上感恩，求天父你继续的保守这位姊妹，继续的恩待她，也让她在婚姻这件事情上面能够不断的依靠神，等候神你自己的预备，在姊妹进入婚姻之前也让她能够好好的成长，对婚姻有一个正确的认识，知道自己将来走进婚姻之后所要扮演的角色。在姊妹还在单身的这个过程里面，求天父你也保守她能够过一个圣洁的生活，在单身的日子里面让她明白神你在她生命当中的旨意。但愿主耶稣你能够大大的恩待这位姊妹，让她能够成为一个美好的见证。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再次的要谢谢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，也希望你能够继续的为这些有需要的弟兄姊妹守望跟祷告。如果你周围有些主内家人，他们有一些需要的话，但愿你也能够主动的关心他们，为他们守望。好，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，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，愿神祝福您，再会。
我的心啊，你的默默无声，要专心等候神，我的救恩是从神而来，他是我的磐石，我的得胜。